大家好，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向你敬拜，向你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给我们敬拜赞美的机会，也给我们认识你和敬拜你的一个生命。你的仆人更感谢你，让他有机会又站在你的讲台上面宣讲你这个信息，求圣灵帮助他。因为你给我的允许说，到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讲该讲的话，让的话能够帮助你的老仆人，也能够帮助听众，我们大家在属灵的生命都得造就，在教育的根基上都得到建立和稳固。谢谢，奉耶稣圣名，阿门。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我们一想到教会，你就会想到这个房子。好几年前，我们还在 Riders Lane 聚会的时候，所以有弟兄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购买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因此那天晚上我们祷告完以后，所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很晚了，差不多9:00，也是冬天了，我们就把车子开到这个教会的附近的门口，那里一排有了摆在那里，大家就同心为这个地方祷告。过了没有多久，长话短说，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我们就看见原来是一个学校，我们要把它改装成为一个教会的形式。因为现在这个礼堂并不是教会聚会很好的一个样子，因此有人建议就把这个屋顶拆了，把它建高高的一个教会。当然因为经费各方面，我们就把它改装成现在的这个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房子进来以后，知道这是教会，但是告诉诸位，这是教会的一方面，是什么？是教会的硬体，是硬体。什么叫做硬体呢？好像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很不舒服的消息，就是说大陆某一个桥、某一个建筑没有多久又垮了，说这个工程就是豆腐工程，这是根基的问题，我们叫做硬体。你去把怎么桥梁盖好漂亮，然后让车子能够通过很舒服，人走在上面很安全，那这个叫桥梁的软体。我们教会虽然这个硬体并不太好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有两方面，是硬体还有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教会里头的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生命，生命所表现的形式是美还是丑，还是稳固，还是团结，还是分散，还是并不太理想，那么这个就是软体。我们读刚才读了一段圣经，是耶稣最后那个礼拜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很出名，出名到什么地步呢？出名到无论到他到什么地方去，跟随他的人都有千千万万拥挤不堪，哪怕他就是到了海边，人跟到海边，他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也许并不是很高，有60-70那么一个体，一个身体，大概很多人就把它盖在后面， 他没有办法，他就选一个船，彼得船，在这船上离开岸边，在那里向无数的人讲道。哪怕是他到山上去，许多人也跟着他到山上去听他讲道。哈，不是像我们讲讲道讲半个钟头多一点，讲久了一点呢，我们就想到饭厅去了啊。而听耶稣讲道，耶稣讲了几天，讲到人都饿了，饿得没有办法了啊，然后就发现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显神迹。他要进耶路撒冷已经说了好久了，门徒有些人不赞成，因为他说我到耶路撒冷去死，他们大概不了解什么叫做死，更不了解他们所跟随的主用怎么样的死法，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吗？有些人不赞成，但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个死是另外，他们不了解的死，但是希望耶稣进耶路撒冷登基啊，振臂一登高一呼啊，让人人拥护他，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像大卫一样的很有能力能够恢复他们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人山人海就拥护他啊，拥护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以欢迎君王的一个形式摇着喊，摇起着这个棕树枝，把衣服脱下来摆在路上，让他骑着一个所罗门王骑着这么一个驴子，象征着一个君王那个姿态进耶路撒冷，他们心里面兴奋得不得了。这种的消息不但犹太人高兴，连在犹太在以色列有些外国人，高知识的外国人，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十二章二十节那里有几个希利尼人。什么叫希利尼人呢？希利尼人就应当严格讲起来是希腊人，是从雅典来的一个高的有学问的啊，有政见的啊，哲学家什么家什么家。他要在耶路，他闻声老早又在来到耶路撒冷。今天他看见这个热闹的一个场面，他们就找到门徒当中的办外交的这位腓力，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中他们大概已经分工了，犹大是管钱的，那么腓力他管外交的，那么找腓力这个外交官呢，哎，请你告诉你们的主啊，你们是盼望的基督啊，我们要去见他。不要说是这段圣经这种的背景，在中国历代以来，这些有学问有远见，这特别是自命不凡有他的政治的主张的人，他们我们中国人老早在周朝以前春秋时代特别风行，他们叫做诸子百家啊，连孟子孔子都是属于这流，他们专注意到啊，哪个国家哪个诸侯有声望，哪个诸侯啊是好的材料，他们就周游列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君王，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让他来采纳，能够建立一个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国家。很可惜像孟子孔子这种人呢，周游列国没有一个人欣赏他 啊，孟子见两位王，王爷熟，都不愿牵你而来，有什么对我好处吗？他们要的就是供，就是这个孟子给他一些好处，怎么样帮他这个啊两位王怎么建立一个国家，好的国家？啊，孟子说不要，我不讲这个，我讲仁，讲仁义，没有被采纳。那么这几个希利尼人，我说是希腊人，为什么呢？因为希腊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巅峰的一个国家。罗马虽然统治了欧洲了，但罗马是一个啊，这个军事的一个国家，那么不会怎么统治，所以很快也就虽然带给这个欧洲这个繁荣啊，但是很快也就垮下来。而今天所留下来的仍然还是希腊的文化。那么这几个自命不凡的人就找到耶稣的门徒当中的外交官说，我们要去见你的夫子。官长说，我要有许多政策，有许多计划，有许多的远见来帮助你们的自己，怎么样建立你们一个好的强大的一个国家。耶稣没有说见，没有说，耶稣根本就不理会他们，不去见他们。他并不是不想见，他知道他们的动机，因此耶稣说啊，他们的见我不必了，你去告诉他，一粒麦子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在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仍能建出许多子粒来。这是耶稣的政策，这耶稣进耶路撒冷的目的，这耶稣来到世界上要走的路线，好像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接受许多子粒来，要牺牲自己，能够在自己所牺牲的生命来接受新的生命出来，这是耶稣的目的。耶稣就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他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教训，他这样的真理，也就是我们遵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就遵循的一个方向，遵从这个方向来建立教会里面的软体。你到欧洲，你到甚至说澳洲，甚至到俄国，你今天仍然还可以看见富丽堂皇啊，成为世界这个保留的古籍的好的不得了的教堂，里面每一幅图画都可以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教会100个，一幅图画就够了，那个时候都是硬体。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的软体空的，在纽约曼哈顿，好像 Armstrong 在曼哈顿东北部那里，今天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平常就打开门让人进来参观的，礼拜天就是比我们的人还少，但是你到圣诞节，你到复活节，哇，他们人山人海涌进去，是吗？不是做礼拜，而是看他们崇拜，这种形式参观教会里面那个设备，看见教会里面的古迹。今天耶稣今天要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所建立的主要的是一个软体，这个软体生命是付出的生命，是给的生命，是奉献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丰富了才会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我随便想起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一个乡下发生一件事，一个农夫就发现一个小孩子掉到那个池塘里头去了，很危险，如果他不去拯救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就会死了，淹死了。如果他要去拯救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的生命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因为他身体骨质也不一定有把握就能够拯救这个孩子。结果他还是去了，再跳下去就把这个孩子就拯救回来啊，经过一些医疗的一个动作以后，这个孩子活了，回家了。没有多久，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农夫的家里来谢谢这个老农夫。老农夫说，不要谢，这是我的应该要做的啊，不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老农夫这个小孩子自己的孩子就跑出来看，那个客人就问他说，这是谁？那这是我的儿子。好了，这样子好了，你不要什么报酬，那这样好了，我就把你的儿子带回到伦敦去啊，我为你的为他为你的缘故，我供给他在伦敦受最好的教育。这个老农夫答应了，结果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伦敦去，放他在一个最好的啊，跟他儿子同样的学校，在那里读书。后来没有多久，这个小孩子书读得很好，读医做了一个医生。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发明了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医药，就是 penicillin 啊，现在不太有人用了，因为很不好的反应。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的医药的一个发明。好，这个当时的 penicillin 就风行于全世界。还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害了肺炎，那么啊，这个小孩害了肺炎，那么就买了用这个 penicillin 就把这害了肺炎这个年轻人呢啊，把他救活了。还没有想到再过了几年，这个不害的肺炎被一个 penicillin 那个药救活的这个人，就是英国的宰相丘吉尔。从这里看起来，人生里的付出啊，并不是一种牺牲，那付出也不定求报得，因为能肯付出，他的生命就有价值。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人解释这个圣经是这样解发的，看见一个讨饭的人，我就给这个讨饭的人啊一点赏赐，给他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钱，我才能够给，所以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人是这样的解释，也解释得对，其实并不完全对。付出并不是说我有多少我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人就施舍一点，这个叫付给，那有价值，但是并不是很高的价值。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这个施的人，他的生命的本质，他的价值本身就很有价值。耶稣基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耶稣的生命，他给了生命，他自己就没有了生命，他给了生命他就死了，他没有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了。但是他是一个高贵的有价值的，能够拯救人，帮助人，给人的新的生命，生命的生命。今天教会有健康的教会，并不要怎么样计划再扩充，当然需要扩充啊，比较扩大当然需要扩大，但是这个是引体，最主要要建立一个软体，有健康的有根基的教会。 硬体的根基就是看底下钢筋水泥够不够。好多年以前，台湾南投附近有大地震，哦，那么不必讲这个地震的死亡怎么等等等等，在南投中兴新村那个地方啊，求神怜悯啊，我在那里开荒，开始建立一个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就盖了一个房子，那个是教会，那个是教会啊。没有想到这个教会也受地震，这个教会的影响就歪了一点。但是歪了一点还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教堂，说很多周围的人，受灾的人，房子垮的人，通通就跑到这个教会来避难，在希望这个教会啊能够稳固，不要再垮了。过了没有多久，好了，平安的人都回去了，这个教会还是有点歪歪的。他们就想怎么样把这个教会把它扶正呢，这就最要紧的啊，把这个教会整个把它扶起来，然后底下再放一点钢筋水泥进去，放点水泥进去。谁敢把这个教会，有歪歪的教会啊？你怎么样把它扶正？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但是怎么把它扶正？一扶正的时候，整个不是教会垮的，那怎么办？你就打电话来问我，问我当时怎么建的，教会怎么样的？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教会这个房子从买地基从 买地从挖地基每一步工程我都看着，我说这个房子这个就好像一个篮子，好像底下一个几条钢筋，然后一个架子，这个墙后来就补上去的。我说你们用起重机，你就把这个教会怎么样整个拉起来，据我个人的保证没有问题，用完整个教会就好像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架子搭起来。结果这就把这个篮材放了水泥，到今天很好。这是教会的根基，硬体的根基。这个教会能不能建立，能不能传福音，那么就完全就看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成为教会一份子，成为神的儿女，会不会是一个给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叫更多的人就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信召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到进来的人都是重生得救，一个新造的人，那充满教会里面的软体的内容。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我来是要拯救这个世界。许多人，哎，你们基督教很好，这个真好，好像与这个好就比喻是这个不好，就是说这个并不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来要把所有不好的人把他拯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用什么方法呢？用伊利麦子的方法，罗德里死了，你我肯为主奉献了，牺牲了，付出了，能够看见耶稣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的榜样了，这样的耶稣，这样的方法，圣经说是要以死来胜过死。请大家了解，在你我的心目当中，怎么叫死？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师母死了，是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说的死呢？不是。拉撒路死了，耶稣来到这里，那你那朋友死了，耶稣哭了。哦，很多说啊，你看耶稣哭了，你看他爱这个人爱得多厉害呀。不是，耶稣死不是为拉撒路死而死而哭， 耶稣是的死，那是为他的两个姐姐，为了周围的人，因着拉撒路的死而伤心，没有盼望的哭。为什么？耶稣说，他不是死，我的朋友他睡了。那么什么叫做死呢？创世纪开始就说了，叫亚当跟夏娃，你们不要吃这个果子，你吃了以后必定死。亚当夏娃死了没有啊？死了没有？没有死，那也是那么圣经撒谎啊，随便信口开河吗？不是，你吃的日子必死。结果他们真正吃了，吃了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把他赶出这伊甸园，与神隔绝了，这个叫做死。否则都是睡，睡了就会醒，行啊，如果是靠着耶稣的救恩得救的人与神同在，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就为你们啊，跟你们一起，我在那里，你们在那里，那个，那么这个不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那是永远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在哪里？就说那是哦，讲的不好听，难为情，就是有那有那是我很多人称之为地狱。但圣经明明讲，那里有不灭的火，有黑暗，卖黑的黑暗与他们存留。那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是永生神，所以我们人本来就有永生的生命。你看永生。犯罪以后就与神隔绝啊，靠着耶稣的恩典就恢复到与神同在到永远，否则我们就在永远与神隔离，那个就是真正的死。所以复活节这个重要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的朋友不是死，是睡了。他哭什么？他哭周围的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清楚不明白，连他自己的门徒更不明白，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死会有复活的。他相信耶稣的死，怕耶稣死，不许他死，不许他们，不许耶稣进耶路撒冷。奇怪，真正像耶稣复活的耶稣显现的就是玛利亚啊，玛利亚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告诉门徒，门徒还是不相信，不相信到这程度，不相信的我要跑到坟墓里面去看看，也真正是死还不死，结果看着坟墓空了，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死了复活了，不相信。奇怪，我去年曾经讲过一道，圣经真正相信复活啊，害怕复活的人啊，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不是耶稣的门徒是谁呀？是谁？谁巨人？我给你头奖，相信死人复活那个人是希律王，奇怪不奇怪？耶稣的名声传扬起来了，传到这个希律王的耳中了、啊。人家说：“哎，有一个拿撒勒人的耶稣，他降。”希律王怎么说了？哪里呀、啊？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是我所杀的那个约翰怎么样啊？复活了，奇怪不奇怪？真正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倒翻倒的是希律王，没有人相信。但是圣经说，我到耶路撒冷去，你不必贡献我什么意见，你不必为我设立一个怎么样这个治国的政策，你不要说我怎么样巩固我的政权，你不要说我要恢复大卫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光荣，我去好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我就会生出许多的籽粒来。 教会有两个根基，灵体的根基，软体的内容。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固然要扩充我们的硬体，我们取心之类多少年来而且一直做下去的，就要怎么样丰富教会的软体的内容。因为我们来的教会并不是礼拜天放假了而不上班了没什么事，提出一件最普通的事，按照我们中国人在民国以前有没有假期，有没有假期？有，中秋节假期，清明节假期，年初一假期，年十五元宵节假期啊，这样假期没有假期。民国以后我们有假期了，是吗？礼拜六礼拜天是假期，一天一个礼拜工作五天。请问你我今天过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是礼拜的日子，礼拜，这个是礼拜谁啊？礼拜上帝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礼拜，要敬畏上帝，要相信上帝。这礼拜天不是放假天，不是休息天啊，不是这个有假有新的假期天，是礼拜天。过了我们都忘记，都不知道这是神在你我身上所行的，我们成为好事是吧？从今年1月1号开始，我就听见教会今天的根基主题，健康的教会，的求神祝福看顾我们的教会，是真正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明白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的根基。你是房子的房角石，一切靠你联络的合适。那我们在教会不但是敬拜侍奉，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联络的合适，怎么样弟兄姊妹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世人接触的态度，处处都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是属于神的儿女。求主你看顾我们的教会，谢谢。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谢谢。